好紧张，然后所以我们就讲那个男性和女性。那最开始在创世纪最开始的时候，等一下，最开始的时候就就记载了这个神是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他造人的时候就是有写他是造男和造女，他没有只造男生，那 男性 他也造了女性。然后后面同样的创世纪还有就再一次记载，在第五章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样式并且造男造女。好，所以呢就是神就特别在造人就造两类人，就是男人和女人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们受造受造为男人和女人，在接下来三个方面显示出神的形象，然后我们就一个个讲。然后第一点就是先概括一下，一个是和谐的人际关系，还有一个是在人格和重要性上是同等的，就是男性和女性。然后还有第三个就是在角色和权柄上是不同的，就是男人和女人在角色和权柄上是不同的。好，哎，所以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形形色色的社会中间，人际的合一，包括最基本的就是家庭、婚姻，然后家庭，然后再到教会，还有工作，还有就是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是有男性也有女性，男人和女人，那男人和女人之间人际关系的合一呢？在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是在婚姻中是达到了最完美的表现。然后所以就来 refer 一下，创世纪二章第二十四节，这里就是也就是在神创造了男女以后，然后他在第二章说就是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而且他那个时候是说这个话，是就是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就说了这个话啊。然后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以后，他就说了这个话。好，然后同时那这个经文就不读了，就是在以弗所书中间也有就说到丈夫和妻子之间联合不是暂时的，而是一生之久。所以神设立婚姻就是要其实为了表达他跟他教会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婚姻是一个 reflection 中文叫什么？
反应
是一个是神基督和教会之间关系的这个反应。然后而且他这个合一二人成为一体，他也不只是身体上的合一，同时也是属灵还有情感上的合一在婚姻中间。然后所以这个是合一，当然不只是婚姻，还有包括家庭，就是包括有小孩的话，就是这个家也是合一的，还有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有也是各有各的恩赐和服侍，这样在教会整个教会是合一，还有其他的工作中间各种方面，然后都是要达到一个和谐这样子。真的希望大家达到一个和谐。然后第二点就是在人格和重要性上同等。那所以这个男人和女人被造都同等具有神的形象，也都能反映出神的性格。就像就我们刚刚念到的那个创世纪那两章经节，就是男人和女人他都是照着自己的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呢我们身上都有神的都有神的性格在里面，神把他的自己的形象样式放在我们身上。然后对神而言呢因为我男人和女人都是照他形象造的，所以男人和女人都是有一样的价值，然后并不是这个 那个封建社会是很多一般都是重男轻女的，但是不是这样，在神看来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有他的样子，都是他宝贵的受造物。对，然后还有，然后同时他也还有就是他造男人女人，那他不是单独造男人，或者是让男人独居在一个社会中间，女人独自在一个社会中间，还有男人和女人是要彼此依靠，彼此尊重，互相扶持。那哥林多前书这里就讲了11章11-12节，讲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这个地方女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呢，就是女人不能离开男人，男人也离不开女人。然后这个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这就是讲众生之母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但是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的话，就是讲亚当之后的后代都是从因为亚当是神造的，所以在他之后的男人都是从女人怀孕生子，这样生下来的。所以所以就是有一个相互依靠，彼此尊重啊，扶持的这个神有一个这样的目的。好，然后呢在新约以后呢特别是在属灵的恩赐上面，就是由圣灵降下，在属灵的恩赐上面，他也是同样分给所有的男人和女人。这个在《使徒行传》，而且引自《使徒行传》2章17-18节，而且引用那个约珥书的2章28-29节。约珥书就是小先知书，约珥书小先知书，他那个当时他的预言。那《使徒行传》中间就有引用，然后就是说在《使徒行传》中间实现了。那个时候这经文是。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2章17-18节呢，他们就说到你们的儿女也要说预言，所以然后而且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也就是说我们受圣灵不是只在男人身上，而是我们而且这些属灵的恩赐是。男人女人都有，但是每个人在属灵恩赐方面是不同的，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有并没有因为男生就多女生和就少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新约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有我们是有这个神是赐下了洗礼。那在旧约的时候呢是割礼，割礼的话就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是割礼，那割礼的话呢是只在男人身上。但是在新约的时代，因为耶稣基督他赐下这个洗礼，就是男女都，都，就是男女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里加拉太书3章27-28节，他们说这里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这里讲男人和女人是在我们在基督里都没有等级之分，都是一样的。好，然后这就是第三点在角色和权柄上就是之前就是那个就是所以我们在神眼中都是一样的，都是重要的，都是同等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虽然我们是在地位上在神看来是重要的，但是神也给我们不同的就是在男人角色也有不同的权柄。那首先讲一下这个三一神的每一个成员，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是神，在这个 deity 那个
神性
然后他也是他而且他们都同等重要，他们有同样的位格，就是他们都是神。然后但是不同呢就是他们的角色不一样，他们的功能不一样，他们权柄也不一样。所以 如果有疑问的话可以再讨论，但是这个就是不一样。然后现在因为时间关系，有几点？好，我还是赶快讲这样。然后所以因为角色就是像耶稣说就是父这样子，下一张图，圣父是对圣子是他有一个 authority， 他是有权柄的。然后他让耶稣基督，他让圣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富有父的意父的主权和意思这样子啊。然后而且耶稣也说就是只有父知道，只有父知道就是什么时候就是末世来到，对吧，这样子。然后那所以但是那个耶稣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他要再来，一切都在父的这个主权里这样子。所以他圣父对圣子是有 authority， 是有权柄的。那在圣经中间呢也赋给男人和女人不同。那男人圣经中间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三节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所以就像就是神就是圣父是圣子的头，然后呢男人也是女人的头，就是丈夫也是妻子的头，所以丈夫是的权柄是在妻子之上。然后所以在婚姻中间丈夫和妻子在人格上是同等的，他们是同样的，没有说哪个人就是有比较卑微，就是丈夫和妻子比较没有任何人是比另外一个是就是卑微的。但是他仍然是这个丈夫应该是有权柄是在妻子上。然后所以我们来从这个从这个亚当夏娃来看一下，哎，为什么这个为什么男人在丈夫的有权柄在妻子之上。首先是亚当先受造，就是神是先造了亚当，他没有先造夏娃。然后第二，而且当造夏娃的时候，夏娃是耶和华说这个亚当，他说那人独居不好，他指着亚当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夏娃被造是为亚当的助手帮助者。但是呢帮助者不代表这个夏娃就是是一个比较低比较卑微的角色。因为神也是我们的帮助者，但是神就是高于我们的。所以这个地方并不是说这个夏娃被造，夏娃要帮助这个亚当，他就是卑微，不是这样的。所以但是神要造夏娃去帮助亚当，所以其实亚当就是还是有那个主权的关系，就是亚当是有比较有点更多的责任，在某方面应该是。好，然后而且亚当也为夏娃取名字，所以这代表这个对，然后亚当也给夏娃取名字，所以这代表亚当也命名，就是在他因为他神让他管理空中的鱼不是空中的鸟，水中的鱼，地上的走兽，所以他就神就让他给让亚当给这些动物们昆虫们鸟啊鱼啊命名啊。然后所以就是说这个亚当在对这些动物们他是有权柄的，然后他才可以命名。那亚当也是为夏娃起名字，所以这也是一个表现，就是他这个亚当在夏娃就是有对夏娃是有权柄的。然后还有而且呢而且在他们这个犯了罪以后，就是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偷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然后神呢他虽然是夏娃先吃果子，但是神是先去对亚当说话，所以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因为虽然是夏娃先吃 先吃果子先犯了罪，但是这里就表现出来在亚当在这个犯罪这件事上他是要担责任的，所以神就是先去找他。哦，所以这也是表明就是就像我们都说男人是一家之主这样子，所以所以这也是这个亚当要有那个对夏娃有主有那个 authority 权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带有原罪。那在哥林多前书还有罗马书都有讲到就是因着亚当犯罪，所以我们都有罪，而不是因为夏娃。所以这几点呢就说明从神创造男女开从神创造亚当夏娃开始，他就是有区分男女的位分还有这个权柄，男女就有不同的位分和权柄。好，然后接下来就到了所以就是在这几个points这几点。然后但是呢男人和女人我们想到如果男女的话当然是就是这个在婚姻中间，那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都有教导，以弗所书5:22-28就是教导在婚姻中是相互的顺服。然后以弗所书5:22-28我来读一下，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基督怎样顺服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然后哥罗西书3:18-19，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所以这里虽然说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这里对丈夫也有更高的要求，就是你们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这种舍己的爱。那好，接下来就我现在就讲完了，然后接下来有两个问题，哎，等一下给大家讨论。然后第一是你觉得男人和女人是有哪些不同，而这些不同让男性和女性各有什么擅长，各有什么优点，或者是哪方面比较擅长，这个是很比如说 in general 也就是普遍来说不算个例。然后我觉得女性就比较细心，然后也情感在情感上比较敏感，然后像也比较会善于表达吧，这样子。像我爸就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完全不会。
好，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丈夫在家庭中应该是在哪些方面应该做头？因为我们刚刚说，
你第一个问题不需要大家一起讨论。
我先读一下，然后大家再讨论。
先抛砖引玉。
对，然后在哪些方面应该做头？因为刚刚有教导说这个，等一下，在这儿，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那在哪些方面应该做头，就是做一个领导，因为他本来就是有权柄在这个妻子身上。那丈夫在家庭中如何做头呢？然后那妻子又要在哪方面如何顺服丈夫？那就这样，好，大家可以讨论。
那现在第一个问题大家讨论一下。
对，如果前面讲的内容
对
就大家有没有疑问，或者是有想要发表意见的，
大家记不住那么多，如果有那边记一下多的话，
这前面就几张 slide 而已，
先讨论嘛。
好。
男性跟女性有很大的差别嘛，
嗯，
对不对？physical，我们就是一不一样，
嗯，
对不 那是在早期可能还看不太出来，但是慢慢的到了青春期之后，我们男性跟女性就有很大的差别。
嗯，
那在CC格上我们也看得是很清楚，然后在所谓的mental 或 psychology 上面也是很大不一样，所以这个科学现在也做了很多的 study， 也看到说这两方面是很不一样。那男性比较独一专注吧，女性比较 multitasking 啊，就是她可以同时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当然男性你叫他一个时间要 handle 两件事情，他们会 drive crazy 啊。那女性就是好像她只做一件事情，她会觉得非常的 boring， 所以她可以 take care 小孩子，又可以煮饭菜，还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像这个 finance 啊这些东西非常复杂的东西，她们可以 handle 得很好。这个就是 general 的说这样子。
我觉得是觉得我们现在在做人可能对这个议题都没有什么 argument， 我是觉得也许这种题目应该拿到你们的和平组啊，给年轻的弟兄姐妹，因为我发现在教会里很多长辈会跟我反映说，为什么教会里很缺乏对年轻一代讲到婚姻啊家庭这方面，然后因为现在外面的年轻人都是不婚不育，然后不结婚也不生小孩了这些观念，然后很多人就要反映说，我觉得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啊基本上应该都没有什么这些医学，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要在讲道中啊，或是在那个就是年轻人在的时候一些讨论，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在座这些人可能都不会有这些问题了。
我年轻啊
已经结婚了
已经结婚了，很多郁郁不婚
不是我不愿啊，
也会了，
我觉得还是要学的，因为你不见得说那个结过婚的人就知道怎么做丈夫，就知道怎么做妻子。你说丈夫他要用权柄，他怎么用权柄？我不觉得每个丈夫都用得很好。你说妻子做顺服丈夫，我也不觉得每个妻子都能够顺服得很好。所以这东西是要学的。
而且年轻人，事实上不是包括年轻人的问题，年轻人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的一个反应，而我们这些上一辈的人都要负责任的。不是关年轻人的问题，
而且信主跟不信主的之间对这个观念也会很大很大的差异，对不对？
对啊，
那你怎么去跟不信主的人跟信主人之间怎么样去做调和，让人家有共鸣？
不信主就是还没有就是说学明白，
刚接触，
刚接触，
因为你很多东西就是面对。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男性和女性的区别是根据肉身还是根据灵，还是
都有？
灵和肉身是
都不同，
一定要一致的
啊？你说是什么叫一定要一致的？
因为如果你是根据灵魂来，就是灵，属灵，来规定男性和女性，有很多男性他也很 sensitive 呀。他也是一个诗人作者，他很浪漫啊。
对，我是说 in general， 并不是个例了。
对，然后有很多女性，她也很刚强，她也很 logic， 所以就是你如何区别男性和女性？他是根据 inside 的这个灵，还是说根据你长的这个肉身？
如果要 biologically 的话，生物上好像是按照染色体来分的。
对啊，那再推论到深一层次，那就是同性婚姻就是不接受的。
对，是基督教不接受的。
对，就是基督教不接受的，因为这是神创造，就是一男一女，就是像记得君临之前有跟我讲过，有一次他带他女儿去 HB， 然后他就看见两个女的，他们就有这个带小孩，好像两个小孩，还一两个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君临他女儿就叫君临叫爸爸嘛，爸爸爸爸这样子。然后那虽然是美国人，但是也知道是在叫爸爸。然后那个小女孩呢，就问她的妈妈们，她说：“哦，她说哦，为什么她有爸爸？这样子。所以，而且，那个，因为男性和女性是一个互补的关系。我不知道，我没有这个经验。但是那个你们，我听说，我认识，我听说好像一般。” 都是互补型，很多吗？互补的哈。然后互补的呢，就可能是因为因为对方有自己身上没有的东西，所以就可能被吸引这样子，对吧？好，然后而且互补的话呢，在而且互补的这样的性格啊在这个一方可能比较走偏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就是在一些事情上面，另一方互补的那一方就会看到一些问题，就是这一方看不到的问题这样子。所以然后而且在角色上爸爸妈妈就是不同啊，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因为如果是两个妈妈的话，就是你就缺少了爸爸的这个
model
父爱
父 model 对，但是 model
这些我都是我觉得先还是 focus 在我们正好的就是 positive 的夫妻这方面多讨论讨论一些，这个因为那些都是延伸出来的，甚至有些课题都不一样的 our understanding 的这些东西。
20年后哈、哦。这都会变成意识，我真的20年后真的都会变成意识。
现在问题就是因为你想啊，我都在想现在年轻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挣扎，因为他们老早把婚姻里头的10年20年以后的这种问题他们都清楚了，因为现在婚姻你看都有多少的挣扎，离婚他们都很懂啊，离婚一旦离婚你看要受家产啊很多的问题是不是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是说他们提早就知道那么多人性的败坏的东西里头，他们就有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啊，你明白我们这些上辈的这人类的罪犯的都会影响他，会影响他们。那对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讲，我们觉得我们要讨论这个，不要谈那些，当然可以讨论，因为这东西讨论是我们自己在我们现在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夫妻的生活当中，甚至说在教会的这个他，因为他有秩序嘛，按照怎么样的一个秩序，我们要回归到神起初的创造里头，神的心意里头，我们应该怎么悔改，怎么样来在家庭中在婚姻中来荣耀神。我应该谈，我先谈谈也，因为谈这些东西跟我们好像是我们很好，只是我们自己其实是也不好。我是建议是这方面，就是说我们
我赞同
怎么学习，对不对？怎么在这碰到问题的时候挣扎中，因为这里头事实上也挺深的。那比如最基本的这种概念性的问题，那就是说什么叫顺服？什么我主持人就跟他说了，顺服就是听话吗？
不是
啊，又不是。那顺服和听话有什么区别？对，
我也是
啊，说话不听话有什么区别？
这个说丈夫做的，丈夫是这个妻子的头，并不是说这个丈夫就吩咐妻子去干什么，然后就理所当然我就可以去吩咐妻子干什么。妻子也说，政府也不是说丈夫吩咐妻子做什么，然后妻子就去做什么，这不就不变成？
等一下啊，圣经有没有讲过？圣经有没有讲过那个不信主的丈夫？那个任意而为的丈夫，妻子的态度是什么态度？
你先让他解释完了，后面你要讲不讲？
解释完了，
我没解释了，我没讲完，
没讲完呀，
我就
他讲完了，
讲完了，
你觉得你讲完了？
对呀，那我就问你这下面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圣经真的是
回答你，
圣经就碰到说了，对不对？那个丈夫就是刚硬顽滚，甚至不信主的，对不对？那你信主的妻子碰到这种事情，你怎么面对？那就是不顺服吗？那他讲的话都不对吗？我就不听吗？是这样子吗？圣经是这样写的吗？
哎，对啊，你讲到这里为止啊，你要 interrupt 了啊，这个必须可以的。
女士们，
补充啊，
应该怎么样？
好，你说那回到方林老师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就是顺服嘛？什么是怎么定义顺服？对啊，
所以他应该还要讲完的。
我没讲，我没有话讲了。
他应该讲。
补充嘛，不要紧
的。补充嘛，补充嘛，不行，说的越说越少。
讲到，他也知道，他
也预习过。
他昨天好好预习。
我不要预习啊，
预习啊，
然后从这逼着我就不讲话。
那所以顺服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你没有权利让就是 let it go， 不可以是吗？
什么意思？那个
女性没有权利离婚是吗？
对，不是想离婚，我想做日常生活的那些事情。
你给我打个例子，比如说男，
就比方说做一件事情，对不对？好，
对，
有很多事情，对，做一件事情，这个先生说，我今天就是要花钱，就是要花这钱。家里没钱呐、啊，没花，对不对？那就劝了，那两条路，对不对？其实没有对，没有错哈。有些东西没有对，没有错。
比如说，我们家有个例子，我要换厨房的，我要换厨房的水龙头。
嗯
啊，太太不同意，那他是不是应该顺服我？
这个可以商量决定。
他对我不在的时候就去换了。
所以非常具体吧？这个不是那么容易的，你说是吧？
不是不容易。
我你说呢？
小李讲一下答案吧，那太太怎么样？太太该怎么样呢？
其实圣经里面教导很清楚，那个完梗的丈夫，你妻子还是要顺服。那角色现在讲说角色扮演，
原则
是
这个
角色里面哈，丈夫就是头，那妻子是帮助者。如果说在社会里面来的话，在一个公司企业里面来讲的话，那个头就是董事长。对不对？那这个妻子呢，就是他的参谋，他的执行的下面的人，对不对？那执行下面的人要怎么样呢？要想办法要说服这个老板，所以说我们叫做帮助者，对不对？但是不是帮他做决定，因为他负最终的成败责任，对不对？董事长负最终的成败责任，所以说下面的参谋幕僚，对不对哈？绝对是一个想要办法，你要用你的智慧，其实神造亚。夏娃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是帮助者，因为帮助那个笨蛋，那个笨蛋就是男生。我们
讲的大家都是笨
蛋。你这样太夸奖姐妹了。
我讲的比较夸张一点，那所以说你必须要牵着他，带着他走，那个要有智慧，对不对？他拼命要往那边走的时候，那你就拼，有的时候对不对？讲不听，那怎么办呢、啊？就让他撞墙嘛。我的话就是穿过撞墙嘛，那撞完之后一次两次慢慢就会了。那我也看到同样的例子里面，我看到有些家庭里面啊，那个妻子是很强势很强势的，丈夫呢就是非常的弱势的，完全就是被牵着鼻子走的哈。那种家庭里面，有一天，那这个时候丈夫是那个做头的角色是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妻子那个做头的角色越来越强，就不刚好颠倒的时候。这时候家庭就混乱，可是他要如果说能够改变的话，妻子开始慢慢放下身段来说，来尊重先生的时候，先生的那个原来的又会起来啊，那个座头起来。我们举个例子哈，你出去看哈，光帮那个走路出去的时候，你看到我们就看美国在开门，帮人家开车门的是谁啊？是男生女生？
男生。
啊、哦，男生好。那如果说你走在路上面，发觉哎，这个车，这个、有车子要过来，危险的，是老婆这个到前面去帮先生挡的，还是先生到吗？妻子面前去挡保护的？
先生。
都是先生嘛？你看到没？这很自然的一个东西出来。那这个角色就是他天生的。那你今天如果是硬要把它憋下去的话，变得扭转就扭曲，就会造成混乱。因为这是神所造给我们当初每一个人的不男生跟女生就是不一样。神不是光光说哎命令你说你有权柄，他是有那个能力的 ，OK。但是神给那个能力在这上面的时候，就显出我们男生跟女生有别。那我现在回来就说顺服的时候，对不对？因为已经变成这个，已经变成这样子的时候，扭曲了一个扭曲的啊，一个扭曲的丈夫，那个头扭曲了。那你是妻子，你也不能扭曲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想办法把它搬回来。那你要搬回来是你要帮助他，而不是说直接说我来做头。那你就把问题搞得更糟糕。这是神给我们做事的法则。
嗯，现在讲顺服哈。我也顺便提出来，就是说你前一张 slide 上面讲说婚姻中相互顺服，
那一张，那个，就这个，就这个。
题目写相互，
哦，相互顺服。
下面不是上面，不是相互。
他那个题目，题目有问题。
这题目有问题，但是这是，但是哦，好，题目有问题。
题目有问题。
这个也在 argue。
这是他里面的 point 吗？
不是，
但是他有讲到这个，他说相互顺服的，哎，观点吧，所以有些。
我觉得他的 concept 是，我知道他的 concept， 其实他里面 concept 很重要，就是要回到，就是说神造夏娃的时候，神是说是帮助他，哦，那我们的翻译是这样子，但是他原意的上面是说。先生所缺乏的神造一个女的来把它补全的意思，所以不是说 OK， 他只是一个像一个 servant 哦，来你吩咐他干嘛，或是一个奴隶这样子，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原来的意思。所以就是男的神造的时候，他缺乏，对不对？他孤单，他缺乏，他缺乏那部分，神造了一个夏娃来把补全的意思。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顺服，我觉得是应该是在属灵上面的位分的 issue， 对不对？
怎么说是？
就属灵的位分的 issue， 对不对？把家里的所有把妻子带到归向主，对不对？一起来敬拜神，家里有所谓的那个所谓的祭坛，对不对？我们有一段时间要一起来读 Bible， 把小孩一起来培育，让他们能够来爱主，这是这方面的意思。那我觉得就是说夫妻可能会彼此互相吸引，都是自己缺乏哪一方面，会 look for something 来为我们缺乏，然后就慢慢会彼此吸引，是很多的方式是这样的。
可是你是说顺服是吸引的意思吗？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顺服的意思说你要看对方他的 strength 是什么，比如说你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
OK
啊，我比如说我现在要割草，对不对？我想说，我不会叫我太太去割草，对不对？她发生车祸这个，所以她的 weakness 的部分，我不会把那些事情去交给她 weakness 去做，是不是？那她 shopping 她很会啊，她会做什么样会比较省钱或怎么样？我就会把这件事情我就交给她。
所以你是说顺服是互相帮补的意思，对，互相顺服，
对，
互相
是应该是这样。你什么东西你都要当头，那不是你什么东西都要去做吗？或者是那个，或者是你一个压迫一方，就是他什么东西都要做。我觉得这个不是在婚姻里面也省原来的意思。
不过我读他这个，就说他的内容哈，他所说的互相帮。互相顺服，这是我们常常解释以佛所书这一段经文的
理解
的解法
啊。
但是他说这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啊。他说这个顺服是有一个高低的，
对，
是有一个谁是 subject to 谁。那他说，假如说你把它讲成是互相 subject to， 那。很多经文你就没办法解释，比如说信徒要 subject to God， 比如说仆人要顺服主人，这些你是有一个层次的关系的，不是一个互相的关系的。那用的是同一个字，不是不同的字。
我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这本书里面举的例子是讲到彼此顺服，5:21讲到彼此顺服的时候，是说然后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彼此顺服，然后接下去就是讲到这个5:22一直到30几节一直都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在讲解释这个顺服的时候，他是不只是说在这个丈夫和妻子之间，他讲到强调一个 point，丈夫没有顺服妻子这么一回事，那个整本圣经里面没有这么说的，但是有提到妻子是要顺服丈夫。你看像上面举的两个经文都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最讲到21节讲到你们要彼此顺服，讲到教会里面，那讲到彼此这个词的理解，他同时也举例了说教会里面有一些事情是要彼此的，那这个彼此呢不是说我们之间一定是你要让我要让你，彼此他比如说他讲到说你们要彼此等待那个不能你吃煮的饭不能说怎么样怎么个吃法没有功能，那怎么叫彼此等待， 那不是说那个晚到的人要等先到的人来等待，肯定是先到的人他等那个晚到的人，因为他已经是到了，他要吃的时候他要考虑到那些还没有到的人，所以他就要等那些没到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彼此等待，互相等待。这所以他来解释这个彼此的时候，他是其实虽然是说彼此，但是不是说每一个人之间都是你和我是怎么样，总是有一个顺序在里面的。这个顺序可能就是在每一个的，就可能在有一些事情上面，刚才我们有讨论到，有些是有权威的，有权柄的，或有可能是有一些优势的在这东西里面，所以那些必有权柄的人呢，那些没有权柄的就要顺服有一些有权柄的。比如说我们要讲到那个彼此顺服的时候，教会里面那讲到弟兄姐妹之间，那当然不是说谁都互相顺服，但是讲到这个执事，比如说那我就要顺服这位执事，因为他是执事，他在掌管这个。那比如说这位姐妹她在负责哪一个事工的，那个弟兄也许他就要顺服这个姐妹，因为他是在他的管理下面，他作为他那个比如说儿童事工里面是一位姐妹在管，那个弟兄他是作为一个教师，作为一个老师，或作为一个 helper， 他在参与这个事工的时候，那就不是说姐妹要顺服这位弟兄了，而是说这位弟兄要顺服这位姐妹，因为他有一个权柄，教会有给他一个权柄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彼此，不是简单的理解为就是我和你之间你要顺服我，我要顺服你，不是这样子的。
就对，昨天我们讨论过，因为有交叉了，就是有交叉。那整个来讲，就是这个讲得很清楚，就是妻子顺服丈夫，这是很清楚的。
我提问有问题。
但是这具体的一些事情上呢，就是刚才俊良说的，还有他们刚才尤金堂的例子，我们也有讨论过。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本身的顺序呢，确实是丈夫和妻子关系。但是在家庭中，或者甚至在教会中，你看刚才有些交叉嘛。比如说我是管这个，假设我是管少年的啊，不是小孩子的执事，那具体的事工现在确实是赵鑫在管。那我具体事情可能有些确实要顺服他所做的决定啊，包括我们自己家里人，你的刚才这个俊良说的，那我也是觉得看到恩赐嘛，那吃饭啊什么很多事情，那我也啥也不懂，但我就是说我虽然我是头，我就也不，你可能可以讲顺服，或者你不要讲这么大也可以，我就听他的话嘛，对吧？听我老婆话，老婆说。
放权
也可做啊，是不是说我听儿子话，儿子说吃啥我就吃啥，对吧？这个，但你也可以说是这方面，至少这方面可以顺服他，也许也可以这么说。所以，anyway， 但是这重点是确实是有秩序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本书里头讲的有个地方我有点concern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这个权柄。权柄的话，我自己是不是那么太comfortable常常用这个权柄的？因为甚至于他在这个例子的时候，他婚姻来用这个三一神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来比喻的时候，我就会更觉得有这个，因为我们会设想一下，难道神的权柄会被受限制吗？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圣灵是圣灵，对不对？那他们的职分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当初的权柄的时候，我就因为他都是神了，那你的他的权柄说明他有一个神，好像他权柄受了限制，我就不是那么，他的秩序分工上不一样，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吧？但是所以这是其中我有一个，因为有时候我们为了说明我们的例子，把这个神也在把它这种比喻来比喻，就这一点上我就有点。
那个权柄，讲到耶稣和父神之间的这个权柄的问题，他那个腓立比书是讲得很清楚的，二章，耶稣是和神同等，但是他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这个其实就有讲到一个权柄的问题。他虽然是和父神权柄上面，他我们知道他是平等的，地位上面是平等，但是他自甘卑微，他就把这个权柄，他等于是说不是父神约束他，他是自己降卑的这样一个，所以他等于是把父神放在他自己是上面，他尊重父神的权柄，
不一样，因为他道成了肉身，
不对，他不是只有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这样子的，他其实他整个他，我讲到三一神的时候其实就有讲到，其实他们是这个父子圣灵之间，他们在永恒里面，他们就是有一个不一样，他们都是同样的神性，但是他们的无论是在这个权柄分工还有各方面都是有不同的，不只是道成肉身以后，他是在永恒里面都不一样。
我知道分工啊，
我觉得这个可能留到我那一刻的时候我们来听的。
我
就是讲到耶稣他的位格他的位身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异端呢、啊，就是在这个地方
也主要这个子，
那子他不知道，他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是以子的位子的这个身份来讲那一句话，因为我们需要后的那个耶稣他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所以在完全神这个角度上面来讲话的时候，他用这个来讲话的时候，当然什么时候要来他当然一定会知道，他不会说他不知道。
对，
所以我们在了解他讲话的时候，你要看他是用什么，他子不知道，我子不知道，那个是以
人子的
那个身份来讲的、哎、那耶稣还没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是完全的神了，对不对？所以不会因为他道成肉身被损毁了，就说那个有些说就是他有两个位格，一个子的位格，一个位格，然后有的是说哦子的位格跟联合之后，然后子的位格就把那个神的位格把它损坏了或怎么样，反正有这种不误解这样。但是我们要了解说他那句话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答，哦这个是说子不知道，那当然是指以道成肉身的这个子的时候，但是在完全的神的位这个整个的位格里面，他当然是知道的。那我要回到，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是在 UPSA 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人也问起啊，为什么女的要听男的话？那我就说，神先造谁啊？先造亚当，啊，那夏娃怎么造啊？一根肋骨里面嘛，对不对？所以在整个创造的顺序上面，我们的男的是比女性还多，但是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有彼此顺服的这个意识在那里面？就是怎么样，最后是要成为一体啊，男女之间在神的计划当中要成为一体。所以你看啊，很多夫妻啊那个脸型会长越来越像
是啊，
这个不是那个这不是那个什么 chemistry 的那个，而是这个整个神他的那个，可以知道真的很奇怪，年轻的时候你看他两个人那个都各自自己的脸，对不对？可是你到了五六十岁啊，像我跟我太太，当然她还是比较漂亮哈，我赶不上她。OK， 但是最终会越来越像，好，就是这样。那神的计划就是这样，很奇妙的这样。那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因为都是怎么样，都在听 Google 啊，还有那个 mainstream 在教导婚姻，都是错误的观念。其实，在婚姻里面，你看那个science 的 research， 结婚的人他们的寿数都是比那些单身的人还长、哦、都活得长，而且他们 finance 的比较好，把小孩子带好的，他们 education 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夫妻的，所以很多 good things about marriage， 但是你去 mainstream 你看不到这些 information， 所以一部分是我们 church 的责任，我们没有讲出来啊。我们可能都是在讲我们有 struggle， 我们比较 humble， 但是其实怎么样，婚姻里面有好多很美好的东西一直都被怎么样放在那个、旁边都没有在讲，反正那些怎么样不结婚的然后、乱七八糟 的那个感情生活的，反正声音是最大，尤其那些影星啊，他们声音就特别大，但是在整个婚姻的 model 上面他们是很不好的 model。
对呀、啊，我觉得在教会里应该鼓励未婚男女啊，去找基督徒结婚，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在过一个教会500人，真的好像到教会里都很怕风吹草动，很怕人家指指点点，所以他们不敢约会同样姊妹或弟兄很好人，不敢深入了解，就不知道适不适合。然后我看到后来啊，找的人都是偷偷在外面找或什么的，其实我就觉得这是真的是神国的损失。
可能你没有耳朵，他没有 dating，
是
这样，你不知道。
来，请讲。
我作为研究人，我说一句话，就是今天上一个课，我忽然发现，
因为以前结婚对我来说就是OK， 但是现在我忽然发现结婚完以后我自己的头没了，就是我把我的头换成我丈夫的头，但如果说谈顺服的话，那我就周五来不了了，周日也来不了，所以那我怎么办？
这里面哈，
因为我来就是抗争。
对对
对，
我知道。
然后呢，
但是圣经有提到，圣经提到就是当你的头对不对哈，做的是违反圣经的事情，比方说他不允认的时候，你是可以
用自己的头，
用就是你要用委婉的方法要避开他，要想办法，就你但是家庭和睦还是要有的啊，就是家庭和睦还是要，但是你可以就是在这上面是可以不顺服的原因是因为你顺服主，但是对不对哈，你也不能拿这个就当做说，哎，我先生啊，什么东西都用这个顺不顺服主来做评判哈，这个来说，那我就不顺服他，这也不能这样做，这中间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取消，有界限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靠圣灵的带领，有的时候真的是在那个很模糊哈，我们真的要求圣灵给我们智慧，真的是做妻子是很难，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做决定，就好像我刚刚讲那个董事长在那边做决定，这个总经理你下面是干活的，你要帮助他去解决问题，但是他偏偏不理你，那怎么办？你急得过热锅上的蚂蚁，但是怎么办？对不对？就是这样，
所以妻子是不能做决定的，
也不是说不能决定，就帮助，
就
帮助。
就我有一点想法，可能就是比较赞同刚刚陈弟兄就讲，就是丈夫在家庭如何做头，我觉得还是要照就是。圣经的原则就是一个家庭还是要以基督作王，基督作王，然后呢就是一切就是应该是建立在真理之上的，然后丈夫应该就是应该是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把家庭把妻子把孩子把整个家庭带到神的面前，圣经也说到女人要沉浸学到义务的顺服，如果就是像姊妹说的一个如果都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真的是一个非常完满的，至少我们有偏差，或者我们有可能我们生命中有老我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有圣经做我们的就是指导，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基督最终还是以基督为我们的头，就我们顺服在基督之下，然后丈夫在家庭中如何做家庭的头。
你现在没
信
不信？我特理解，我理解他说的就是他们从小都是信基督呀。
嗯。
但我现在的问题怎么办？
那他说他不要你成为教会。
他绝对不愿呀，他不愿意呀。
他这里我想圣经里面这里面其实圣经里面是有一句话说，如果我知道很多姐妹都会这么说，因为讲到如果丈夫是个好头，他信主，然后他又愿意顺服了，是个好头，姐妹就很容易顺服。
对。
可是通常很多情况下面，要么是丈夫不信主，那而且很多问题，要么丈夫信主了，他不好好当个头，也姐妹也是很麻烦，也是很难顺服。那如果这种情况是怎么办的话，那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我们本身神把女人所定为的妻子所定的角色本来就是一个帮手的角色，那既然是一个帮手的角色，那我们就不是在那头，不是头，那所以我们就要用智慧来做这个帮手。怎么样做？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讲到旧约里面有一个丈夫，他是非常的愚妄的，他叫拿巴。他的妻子长得又美丽又聪明，
雅比该。
OK， 那有一次发生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拿巴他自己喝醉酒了，然后大卫呢，大卫你应该知道对不对？大卫呢要经过那块，本来就在逃难过程里面，想要那个拿巴。他们就是给他们一些食物，因为他们在外面几百人，结果拿巴不给，大卫经常保护他们他还不给，那大卫生起气来想要把他们全给灭了。那这种情况下面你看有一个愚妄的丈夫在家里面，这个妻子他要怎么帮，那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说他没有，他就是说把食物准备好给大卫 拿过去，然后还在大卫面前说好话，大卫就没有灭了拿巴，没有把他们家给灭了。但是等到拿巴酒清醒了以后，亚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拿巴以后，拿巴自己就吓死了，他就吓死了，是真的死掉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做一个妻子的话，你是不是还在这个头下面，他还在这个头下面，但是他怎么帮的呢？他用他不同的办法来帮，他没有说出来就是说把那个拿巴骂一顿，说你不应该这样子，你给我去把东西呢，他没有这样子做。如果是我们是做一个欲望的妻子，想要帮丈夫，我们可能就是会用那种方法，就是你不是应该去那个，男人不是应该在外面然后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吧，你去把他食物给他，那这样的话可能当时就冲突起来了，要么丈夫把你给杀了，要么就是那个这个大卫和拿巴直接就打起来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用他的智慧来处理这个。他一方面顺服他丈夫是头，另外一方面他去做一个缓解的工作。
这个例子可能还，我觉得我表扬我姊妹了哈。这个例子我觉得还不是说太多，就我们家的事吧哈。我是
你不是哪吧？
才不是弱的，我是那个弱的啊，我是那个弱的，本来生理上也弱，一开始属灵上也弱，对不对？那么他就很强，要撑这个家嘛，对吧？所以呢，他开始也比较强势一点，很多东西的这个决定他是相当的。但是他后来慢慢学就愿意顺服了，真的愿意顺服了。那顺服的事实上才是我才会慢慢长大起来耶。因为说我这个你反正我也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话，我就憋着呗，反正我也就不长进嘛，就是真的。但只要他顺服了，反而我长进了。
你说在属灵上吗？
包括
各方面
所以我要表扬他呀，真的是啊，这很重要啊。这圣经里头也说，你说一个没信主的，你用你的温柔的心，你去按照写神的话语，要顺服啊，因为你是顺服在上的，顺服现在的人就是顺服那个在上的耶稣基督。因着这个信心的缘故，你愿意说，因为你顺服人，再看什么都很难顺服的，因为人以自我为中心嘛，什么人都很难顺服的。你说真正掌权的，你能顺服吗？很难嘛。但我知道这个是神设立的嘛，这很重要的。
就女人一旦顺服的话，我觉得神是会开路的。
对，因为
有的时候我们是担心我们顺服以后，然后这个丈夫就我更加无法无天，他本来已经是很不好了，我再顺服的话，那他岂不是更那个更没谱了？但事实上神是在上面看着的，你顺服其实神是会给你开路的。对，这是信心。
哎呀，彼此顺服也是要的，就但当然好像神现在不太对了，我是觉得还是有时候，因为你越愿意听，他也愿意听你的。两个人
就是男的要有可听的，
让来让去了嘛，不是更好了吗？就寻求了吗？
对，我想补充两点啊，刚才这些讨论都很好。那第一点呢，我补充的是说我们在主里面要顺服，那我想这个大家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哈。第二点我是想强调是说以弗所书5:22以后强调的是说妻子是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丈夫呢其实爱妻子。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可能不是家庭的例子啊，是现在这个大陆正在放的一个电视剧叫陆战之王，里面有一个士兵呢很调皮，就90后的这个士兵什么话都不听了，他要遇到了两个班长，那第一个班长呢他就经常跟他对着干，第二个班长呢就是说就爱他不吃饭给他端饭过来，好像就是说就让他感受到这个班长对士兵的爱。所以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我在这个新兵营里面我只有一个班长，就是第二个班长，就让我看到就是说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妻子呢顺服起来他也会更心甘情愿。所以我强调这两个方面哈，那神都是很有智慧的，让我们看到丈夫和妻子之间一个丈夫要爱妻子，对吧？那妻子呢顺服起来也会更容易，也更心甘情愿啊。我就想到了补充了这两点。
挺好的。还有没有讨论？我可不可以做一点广告？那个今天晚上哈，在那个 Cornerstone 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 apologist， 他是很有名的那个卫道家哈，
他的贝斯好像在九卷哈，在九卷。他今天在通的时候，亚特兰塔嘛哈，非常有名。他是一个印度人，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他非常的敏感啊，很敏锐，思想很强的一个。他曾经要自杀，他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后来神给他请他信了主，被神所用，变成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卫道家跟那个辩论家，还有那个
布教学家。
叫 Rabbi
Zacharias，
很有名的一个，就在6:30到8:30，好，啊 ，Cornerstone 就在1604，要往那个 Stone Walk， 还没到 Stone Walk 的时候，2281的北边，
不能6:30才去，最好早点。
最好早点去，今天一定会 pack the people， 很有名的，很有名的，很不容易能够来到我们圣安东尼。
在微信群里也会发吗？微信里面也会发吗？
我已经发在和平组了。
已经有了。
我已经发在和平组了，你 check 一下。我跟 Priscilla 会去。
我们一定要上来帮你们
问一下。对，我祷告会啊，那个什么画一下。
Jonathan 加了，但是他们也不会那么早去。我想问一下 Rose 去不去
？Rose 今天一早就醒来，就说他晚上要去听个讲座，他说6:30。
啊，那应该就是这个。应该是这个。他是一个护教学家，很有名很有名，世界应该是。现在最有影响力的护教学家之一，不是，不是，那可能他有，因为他有美国教会，他在和平组吗？
好，那有可能。我们在 Peace Group 已经在 Circuit 这个里面。
谢谢俊良这个信息哈，大家感兴趣的话，大家一定要去听一下，这个很难得的机会。现在结束祷告，时间到了。
你帮我们结束。
好，亲爱的巴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今天早晨你赐给我们这么好的信息，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你造男人和造女人，你有你的美意，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来学习，妻子如何来顺服丈夫，丈夫如何来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教会，愿意为教会舍身，教会也要顺服教会的头，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将这样的真理学到之后，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实践出来，求主继续来带领我们。谢谢主，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